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给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波大米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很感谢主，这一次呢给我们有系列的机会，总共有12讲，我们大家能够聚在一起，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宝贝的一卷圣经，就是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另外一个约翰，就是本人约翰，他写了《天路历程》，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的古典名著。那事实上呢，比本人约翰更早的，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一位跟随主的门徒，他的名字也叫约翰。那他呢给了我们一本约翰福音，那么这个是圣经66卷里中其中的一卷。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不光是本人约翰给我们一本天路历程，约翰施洗的使徒的约翰也给了我们一本天路历程。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就着我们12讲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整本的约翰福音，我们试着把那个天路历程把它找出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旷野里经过的时候，是这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从一个站进到另外一站，我们怎样从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基督徒的旷野路也是基督的成长路，到底基督成长的轨迹是怎样的，我们怎样的从婴孩的阶段，然后进到少年的阶段，最后到长成的阶段。所以从婴孩到少年到长成，我们发现有一个轨迹，那个轨迹就是生命成长的轨迹。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得着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天然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轨迹，属灵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也有一个成长的轨迹。那么那个成长的轨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这本福音书里面应该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细说约翰福音我们希望弟兄们，你们尽可能不光今天晚上来，每一个聚会如果都能够参加的话，那么靠着主的恩典，也许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来分享神借着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的丰富。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要用这几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约翰福音。那当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呢，圣灵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当然福音书我们特别是说到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 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说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一位。所以当你在那里观看、观察、观看这一位最伟大的一位，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去看他。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四本的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神所给我们最大的。所以我们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有约翰福音。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四本福音书的的确确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叫我们来认识这位伟大的主。但是约翰福音呢，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它有很特别的它有很特别的地位，或者说它叫我们想起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约翰福音和另外三本福音书呢，可以说是相对的，意思就是说是可以比较的。那么特别当我们和另外三本福音书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这本福音书的特点。不过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对这四本福音书有一点的概念，那就是说我们说过是圣经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那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君王，因为马太福音很主要，当初最主要的对象乃是犹太人，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位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等候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起初他们以为说这位弥赛亚不过是拯救他们脱离这个敌人的铁蹄，因为他们长期在外邦的铁蹄底下、压迫底下，所以他们渴望有一天有位拯救者让他们能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忘记了，所有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有的人都被罪压害，所有人都是伤痕累累。不只是当时在罗马帝在这些帝国底下的人是奴隶，就是那些在帝国征服别人的人也是奴隶。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征服者或者被征服者，都是被征服的，都是奴隶。所以他们需要一位救主。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是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认为这位救主是个政治性的救主。其实他们忘记了，我们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所以马太福音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君王，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我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要做我们的君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很多人读马太福音是认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忘记这本福音书很重要的目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拯救了以后，要让我们记得他是把我们拯救到他的王权底下。那这就是马太福音。那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呢，就让我们看见另外一面的主耶稣，就呈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另外的一面。他乃是神的仆人，乃是忠心的仆人。所以你读到马可福音，你发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了41次，就立刻立刻立刻，天上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历史历代你从来找不到一位神的仆人，忠心神的仆人，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当你读到整本的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前面10章给我们看见他好像牛在田里耕田，到了最后的6章给我们看见这一位这个牛呢，结果摆在祭坛上。所以这个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来到地上，他怎样的来服侍全世界，然后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他怎样的服侍我们。他不止在世界上做神的奴仆， 他也在神的家中来服侍我们的每一位，所有他救赎回来的人都是他服侍的对象。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为什么能够长进，为什么我们能够成长？因为他不只做我们的救主，他也服侍我们。为什么一个孩子能够长大？这个孩子所能够长大，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从他母亲手中所经过的，他的孩这个所经过的孩子身上许许多多的污秽都经过了，但是就是那一双手一直服侍他们，服侍他们，最后一个生命，小小的生命就长大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基督徒的成长乃是因为主不止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不过是开始，来生下来不过是开始，成长才是母亲最大的愿望。但是怎么成长呢？是我们能努力，是我们能奋斗，是我们能奔跑？不是的，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他一面拯救我们，一面要服侍我们，这就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他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人，他是个十足的，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不光是完全的人，而且是人中人，人上人。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第二个人成功了，他完全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在路加福音，你发现路加福音乃从婴孩开始的，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最早就是从婴孩开始，所以讲到人的这一面最完全的是路加福音。然后最后呢，我们一直说到主耶稣怎样升天。路加是个医生，他不知道观察过多少的生命，他看见天然的生命，当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好像春天一样，然后也看见这个生命怎样到了夏天，到了秋天，然后最后到了冬天。他看见一个生命怎样从幼嫩然后慢慢长到成人。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路加来说，他所看见过，他所看见天然的生命里面怎样的从最幼嫩最幼嫩的生命一直到最成熟的生命。所以没有人能观察生命像路加一样，但他有一个见证要做，他有一个故事要说。他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希腊人，他是圣经里面这个写66卷圣经唯一的一个外邦人，他从医生的笔下要介绍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地上的生命不能够相比的。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希腊人有一个追求要完美，希腊人都是讲完美主义的，他们希望能做一个完人。你怎样能做一代的完人？怎样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我们知道这是希腊人最大最大的目标，但是路加福音要路加医生要告诉他们说，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根据他的观察，只有一个生命是完美的。那当他描写那个生命的时候，他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讲到主耶稣诞生最清楚的是从路加开始，第一章开始，然后最后呢，这个生命一直长到神面前。换句话说，这个生命呢是最后一直长到天上去，所以主耶稣最后是升天的。我们的基督是我们地所有地上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到了30岁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了。人生好像滑梯一样，30岁以前好像滑梯的这一边，到了30岁以后好像滑梯的另外一边，等到了高峰以后，你看一路人生就是往下滑。那这个生命是路加所发现的，但是也是路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义人生命。义人就好，义人的道路好像 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是没有日落的生命。有一个生命是日不落寞的生命，那就是主耶稣的生命。你如果要找到人间的完人，完全的人，没有瑕疵的，完全根据神旨意的那个人，当然是指着主耶稣来说的。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就是怎样从主耶稣哇哇坠地，一直到他升到神的面前，一个非常完全的记载，这就是路加福音。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横着进到这个世界，也是横着离开这个世界。在美国的弟兄们有的时候很难记得一些英文，这个英文不大容易，到了那个地方要适应，所以不能不讲英文。但是呢，那些英文字又生字又很难记，比方说 hospital， 你要到 hospital 去，不是到医院里去吗？但这个字好像怎么样记都记不住。后来有的弟兄想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跟中文的音很近，然后很容易记住的，就是我死必到。这个我死必到就是跟 hospital 声音很近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人都是人的生命是横着进来的，最后是横着出去的。但主耶稣这个生命，在路加福音这个生命和我们不一样，他是横着进来的，不错，但他是垂直的出去的，他是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成熟的生命都是长到神的面前。今天你我要问说，我们的基督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要问说，你这个生命越成长越来到人的面前呢，是接受人更多的掌声呢，还是你能够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所有能长到神的面前的那个生命的轨迹，那个生命的成长模式，就像路加福音一样，横着进来不错。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和别人我们没有三头六臂，和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做了基督徒就不做人了，不，做了基督徒是更叫我们像人。神成为人是叫人能够成为人，叫人能成为人中人，人上人，更像人。如果是母亲信了主以后是更好的母亲，如果是父亲信了主以后是更好的父亲，如果是儿女信了主以后是更好的儿女。我很担心有的人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就像尼托森林说过的，他有的人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不光在地上找不到，连天上也找不到。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做得非常的奇妙，做到一个地步不做人的，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越属灵的人越像人，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没有感觉，就没有心思，就什么也没有了，那是错误，那个不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模式。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乃是道道地地完完全全根据神旨意的那个人，这是路加福音。那么约翰福音的重点在哪里？约翰福音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光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发现这四本福音书呢，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这样我想就很平衡了。路加给我们看他人子，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他是神子，他是神而人，而人而神。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拯救到他的王权之下。如果你邀请到你的家里来，他从来不做客人，不做，你邀请他做客人，但是这位客人一进到你的家里一定要做你的主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要记得这位救主是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第一。第二，他救我们，所以我们能成长，因为他救我们，他服侍我们。刚刚得救蒙恩的时候，你看见肉体在我们身上，罪恶在我们身上， 就好像婴孩的那些污染一样，但是都从妈妈的手下经过，就是妈妈服侍他们，慢慢慢慢的，你看孩子就长大了，因着主的服侍，我们这些就蒙恩得救。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四福音的话，你就晓得这四本福音书呢，是让我们更认识这位主。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位主是严格说来的，虽然曾经来过地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主事实上是代表最靠近宝座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人都是远离神，但是有一位是完全例外的，他与神近到不能再近的地步。虽然他在地上，他仍旧在天上。虽然就在地里来说，也许离开神有十万八千里，但事实上他就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生命是和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不一样。罪人天生就是远离神，因为罪叫我们与神之间有一道不能飞越的鸿沟，所以我们都是一般远离神，远离到一个地步，我们几乎都忘记了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有人说神死了，难怪有人说宇宙中没有神，那个你就知道人的罪恶把人带我们到离开神何等远的地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们的主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说他曾经道成肉身，他曾经在这个地上33年，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就是地理来说他是来到了这个地球，来到了这个行星，但是就做他这个生命来讲，他仍旧是活在神面前。换一句话说，这个生命，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在宝座前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有谁能在宝座前还能活着的？罪人不可能在神的宝座前活着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代表，实在说来，乃是给我们看见宝座前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说生命在他里头，你要问说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不是天然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源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只有这个生命才是宇宙的生命，我们这些生命都不是。如果把我们这些脆弱的生命和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如果一对比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好像不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整本的约翰福音，神要给我们看见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是个什么样？那个生命乃是能站在神面前，能活在神面前，那个生命是宝座前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经讲到宝座前的生命，特别你如果仔细去读读这个约翰的启示录，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在宝座前有生命，那个生命呢是用活物来代表，有四活物。这个四活物呢，活物中文是翻作活物，其实呢在原文就没有物这个词，意思就是说这个四个活物在神面前乃是宝座前的生命，那些活物呢是活的，可以说它是我，你没办法形，就是说现在你只能用它，你只能用什么呢？你只能用形容词来做名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说有四个活，这个不大通的，所以我们中文才加上物。其实在原文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神面前有四活，也就是所谓的基路伯。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这个在神面前宝座的生命。但大家如果仔细来看四活物的话，你看四活物有四活物呢有四个不同的样子，有一个样子呢像人，一个像牛，一个像鹰，还有一个呢像狮子。所以我们知道基路伯或者说活物呢有四种不同的形象，换一句话说，在宝座前的生命有四种不同的表现。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四活物啊，还是代表神的创造，还是神所创造，这个还是有限的生命，但是已经能给我们看见说，在神的宝座前，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那么在神面前那个造神所创造的那个情形，根据神原来的旨意，应该是那样的情形，这就是基路伯所代表的。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宝座前的生命，就是四活物生命所代表，而那个生命很自然有四个不同的形象，四个不同的表现。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当然是最靠近神，他比四活物还要靠近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宝座前一个终极的生命，一个最终的最靠最贴近神的那个生命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呢？那就是圣经借着四本福音书让我们看见。所以大家看见吗？当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好像狮子一样，因为他是犹太的狮子。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整本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君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犹大支派，那犹大支派特别给我们咔嚓是犹大的狮子，只有犹大的狮子才配展开那个书卷，因为狮子乃是百兽之王。那不止如此，你看你所以你看见整个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生命，像个罪，像狮子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你看见没有一样东西他不能征服的，所有都在他脚底下。所以这个生命乃个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马太士座要介绍给我。但那个形象什么形象呢？那个形象乃是狮子的形象。马可我们说过乃是牛的形象，任劳任怨，刚开始的时候是耕田耕耘，最后呢是献祭。所以牛只有这两个最大的贡献，一个在田里耕耘，另外一面就是在祭坛上献祭。所以这就是整本的马可福音。那么到了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人的形象，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很清楚乃是老鹰的形象。那弟兄姊妹，在所有的鸟类里面，没有一种的鸟是比老鹰飞得更高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光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老鹰有一个特点，因为神给他创造一双很特别的眼睛。那个眼睛是什么呢？就是老鹰当它飞到很高很高，最靠近那个太阳的时候，你知道越靠越飞得越高，鸟类里面飞得越高就是最靠近太阳的。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乃是公义的太阳。那么请我们记得约翰福音所要介绍的生命就是老鹰的生命。那整本约翰福音的特点就是老鹰的特点，那就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没有一本福音书像约翰福音飞得那么高的。这本福音书你读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好像从来没有那么靠近过太阳光。但是更稀奇在哪里，就是神创造老鹰的时候给老鹰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他的眼睛非常特别。他的眼睛特别在哪里呢？就是他的眼睛可以一直望着太阳看，而他的眼睛不被销毁。大家试试看，你千万不能，你如果对着太阳看，没有多久眼睛就瞎掉了。镭射光就这么危险，所以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眼睛直接闭着太阳，没有。所以实在说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太阳。你看见过太阳？你看不见，用你的肉眼你看不见过太阳。你只要肉眼对着太阳，眼睛一定要销毁。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没有可能能直接看太阳。但是在所有的创造里面，我们就只有老鹰的眼睛有个特别的结构，它可以直接瞪着太阳看，它眼睛不会被销毁。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就父怀里独生子，把它彰显，把它表明出来。只有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子，他的特点在哪里？他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比他飞得更高，那个生命是个最高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最靠近太阳的生命。他不光靠近太阳，而且他能够直逼，他的眼睛能够直逼太阳，换句话说，他能亲眼看见太阳，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特点。你看这约翰福音为什么和别的福音书不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一本福音书的特点让我们明白它是飞得最高最高的。生命不光生命是高的，而且眼光是敏锐，换一句话，它是用透视的眼光，一直好像透视到整个太阳的核心一样，没有人能做得到。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哲学家，他们说他们根据他们的猜想揣摩，也许他们能稍微知道一点这个宇宙的秘密，但是没有人能认识神。今天就算是世界上宗教家对于神的认识，不过是皮毛的认识，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眼睛不行。你要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你先要告诉我你的眼睛怎样。有的人眼睛不行的。从前有一个老人家，这个喜欢批评别人，那么他看到什么人就说批评，看什么就批评。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饭店里面去，他发现迎面走了一个老人，那么他就跟他太太说，他说大声的说，好像大家都听见，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又丑又老的老人。然后他太太赶快捅他一下，他说你刚好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眼睛不行，就告诉我们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伟大的哲学家，很可惜他们都错了，他们的眼睛不行。只有一个眼睛像老鹰一样的眼睛，你才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神爱世人。马太福音、马可、路加都是告诉我们，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都是讲的我们爱，我们要爱，不光要爱，而且要尽心尽性尽力，要尽我们所能的所有的去爱。但是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神爱是谁的。马太、马可、路加的我们的爱，乃是因为根据约翰福音神爱我们。马太、马可、路加是要求，约翰福音乃是供应。所以如果大家只懂得马太、马可、路加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就很辛苦了。这个基督一天到晚要爱神，要尽心尽意爱主他的神，还要爱人如己，爱得非常的辛苦。你信不信，如果神把你摆在教会里面，刚开始好像度蜜月一样，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但是过了不久以后，你觉得爱得很辛苦。为什么爱得很辛苦？我们里面根本没有爱。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要求背后不带着一个供应，这是福音。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只有马太、马可、路加，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这个基督徒做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你忘记了我们不可能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福音因为非的特，因为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特点给我们看见，那个眼睛乃是老鹰的眼睛，谁飞得最高，谁就能看得最透。那个透视的眼睛乃是老鹰的特点。所以你就明白说，约翰福音和别的福音书不同，约翰福音的启示好像你看都是很高很高，把我们带到永远去。他不再从物质的层次来看约翰福音，虽然道成了肉身，但是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除了从天降下 仍旧在天的仁慈。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的福音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从天降下的，当然他来到人，他从天降下，他神的儿子从天降下，但是呢他仍旧在天。这好像是个矛盾，对不对？他从天降下，他怎么能够仍旧在天？因为就好像老鹰一样，因为老鹰的速度非常快呀。你看见老鹰明明是从天降下，但一下子你看见仍旧在天。所以我们的对老鹰来讲，你发现它在这个山岩上面，在山崖上面和在地上好像是一件事情，因为速度太快，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它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能对撒玛利亚夫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好像他渴了。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渴了呢？所以你看他是从天降下的，但另外一方面他仍旧在天。一面好像他向人有所要，有人有所取，请你给我水喝，证明他是人，他是完完全全像我们一样也会渴。但是他却是当他要这个水喝的时候，事实上他同时是要把活水给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特点，一面他是道成肉身，但另一面给我们看他仍旧在天上，那个生命根本就是属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四本福音书都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道成肉身，但是不要忘记，一面他是在地上，他同时也在天上。所以这个乃是约翰的特点。约翰这个生命所给我们看见生命乃是两栖的生命，他的生活乃是两栖的生活，一面在天上，同时又在地上，他在地上同时也在天上。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老鹰的生命，老鹰的那个特点。那么这个是特别圣灵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约翰福音呢就能够稍微有一点的了解。所以难怪这个古教父认为说，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乃是属灵的福音。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也说到神是个灵，也只有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圣，特别讲到圣灵，特别讲到内住的圣灵，怎样主耶稣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然后这个圣灵怎样是真理的圣灵，然后呢借着这个圣灵，今天我们可以住在主的里面。特别说到与基督那个联合，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好像你可能很清楚，就约翰福音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灵的面面观让我们看得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本书是属天的，这本书也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光把它当作一个传记来读，你会发现说约翰福音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卷书。在这卷书里面，你发现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一位。那最奇妙的，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和他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与这位神的儿子有个奇妙的连接。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就得了永生。他爱我们，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这些相信的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现在基督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就能借助这个生命的灵，我们就能够与他连接，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生命就渐渐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这里就开始了我们的成长。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很明显的这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很自然的就放在这一卷书里面。所以让我们来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 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大家读约翰福音，特别你和三本福音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你如果你比较以后，你就会注意到它的特点。我想呢，给大家一点点压力，因为这实在说来学习是一个很需要一点点压力，但是不要把它压垮了。那么我还是觉得我们在这里讲呢，希望弟兄姊妹你们能注意听。那么同时最好是把这个重点把它记住就可以了。那么每次聚会开始的时候，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这样做，从下一次开始，那我们希望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问一些简单的问题，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回答，但是我不会为难，我会为难年长的弟兄姊妹。我如果看见你们下面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的面孔，也许我就问问你们。那么我觉得这个有帮助，因为尤其我们在这一次是一同在这有点追求，尤其我们是细说约翰福音的时候，所以有几个一些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记住。所以我先事先告诉弟兄姊妹，但是呢你们不要紧张，等到你们真的我问过以后，你们知道那些问题是非常简单的，等于是一般的常识一样啊，所以大家不要很简单。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信息里面呢其实是已经提到一些很多很重要的重点啊，一些重点我想我们都提过，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些。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当你比较这个三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的确有它的特点啊。那么如果你把整本书看过以后，你发现有几个特点。首先呢，我们说过，你如果和三本福音书比较的话，这个普通呢在你如果在神学院里面要读约翰福音的话，他们就称作这个，因为神学院能讲学问，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就称作符类福音。符类就是符号的符，类是类别的类。我想这个名词并不重要，要你大家知道说约翰福音和另外三本福音书，如果你把它对照一下的话，你发现的的确确有一些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呢就叫我们对约翰的特点就比较掌握得更清楚。那比方说约翰福音没有提到主耶稣的降生，也没有提到主耶稣的家谱。那当然，因为神的儿子是不可能有家谱的，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无族，就像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就像麦基洗德的就像麦基洗德一样。大家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麦基洗德特点是什么呢，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神的儿子是没有家谱的。所以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有家谱，只有马可有家谱。那么只有马太跟路加有家谱。为什么？马太讲的君王，所以你看你有家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乃是在大卫的谱系，所以从大卫开始讲起。而这个家谱里面中间有十四代，那个十四代是十四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有家谱。那么马可呢？路加也有家谱，因为人有家谱，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也有家谱。不过马太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马太的家谱是从上往下的，路加的家谱呢是从下往上，一直追到亚当。但是马可没有家谱，因为他讲到神的仆人，神的仆人的重点重在他的工作，不重在他的背景。你很少看见有人到你家里来说要做佣人，结果他拿了履历表来，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约翰福音当然也没有提到家谱，因为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没有提到他的诞生。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我们这然后道成了肉身。所以这里提到道成肉身不错，但是没有形容主耶稣当初怎么降生的，因为讲到人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到那个是他诞生的过程。 但在这里没有提到，在这一笔带过去道成了，而这个道呢乃是从太初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是从时间开始，不是从母腹开始，乃是从永远开始，因为讲到神的儿子。那么不止如此，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里约翰福音有在马太马可路加里面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但约翰福音根本没有提的。举个简单例子，变化山，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了形象，约翰福音没有提到，那为什么呢？我想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比较约翰福音跟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你就会发现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重点重在国度，约翰福音的重点重在生命，国度的重点重在要求和奖赏，这个约生命的这个生命的重点是重在恩典和供应，所以这是两面的。那因此，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就会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满足国度的要求，那个秘诀乃是在约翰福音。所以你看见圣经是用这两面来放在一起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变化山呢？为什么有变化山呢？变化山就是主耶稣带着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然后呢把国度的荣耀向他们显现一样，所以他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变化山呢乃是国度的故事，但是到了约翰福音他没有提到他，因为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根本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一开始他就是有荣耀的。马太马可路加因为给我们看见他是神是君王，给我们看见他是人是仆人，所以因着他带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肉身，所以他的荣耀好像被他的肉身遮蔽住了，所以在人中间行走，人好像看不见他的荣光，所以需要到了一个时候，他特别把马大特别把彼得雅各约翰带到山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主就把荣耀向他们显现一下，显现一下，然后呢又下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或者我多说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内圈人士，我们人就喜欢这样，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这个父母会偏心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内圈人士的，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三个人的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刚强的，其实主知道，这主把九个使徒放在山下，把这三个带着，让我们记得撇下的是刚强的，带着是比较软弱的。我还记得这个我们孩子还小那时候在德国做研究要去三个月，所以我们就决定到底我们要把家里谁带走，那最后我们知道三个孩子，两个他们已经慢慢读书了，所以比较起来最小的就是两岁，所以我们只好把他，因为他是最软弱需要人照顾他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主带着他们三个，所以好像主和他们特别好，这是他的内圈人士。弟兄姊妹，这是误会，这是用我们人的头脑去明白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那一次主为什么把荣耀向他们显现？因为主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个门徒里面的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一个人寻道的力量从哪里？他怎么能为主在20分钟之内化成灰烬？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主一定要给他看见那个荣耀，只有他看见变化山上的荣耀，他才能走这条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把雅各带着，同时主也把彼得带着？因为主知道彼得不过是尘土，有一天他要三次不认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你是什么力量后来能叫他回头？后来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也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的一生有一幅的景象一直抓住他，他永远挥不去的，那就是变化山上的景象。所以为着彼得，弟兄姊妹，他必须要带着他，带着他带到变化山上去。约翰 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是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他走的路是最漫长最遥远的。彼得和约翰已经到荣耀已经三十几年了，老约翰还是一个人在那里跟随主。不错，雅各如果要为主寻道走十字架的道路，只要二十分钟的恩典就可以了，但是老约翰需要几十年的恩典，每天靠着主的恩典在地上走这条漫长的路，旷野的道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雅各是个伟大的寻道者，其实约翰是另外一个伟大活的寻道者。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做死的寻道者，但主常常给我们恩典，像雅各一样，像约翰一样，做活的寻道者。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仍旧在地上活着，但是那条十字架的道路所需要的恩典常常是比为主寻道的恩典更要大的。有的许多基督徒在这祷告的主啊，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你今天忽然主给你1000万美金，你从来不问说为什么是我，但是等到你有一点的苦难，你总是觉得为什么是我。弟兄姊妹，你就好像主对玛利亚说的，你这蒙恩的女，你是蒙恩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些事临到我们，证明主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主给你权力，主给你恩典，主给你尊荣，让你能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这些环境不临到别人，特别临到你，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寻道是更容易的，因为二十分钟就可以了，但是今天活在地上能为主做一个活的寻道者，这是更不容易的。所以你需要认识那位变化山上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特别是为主国度，那个荣耀乃至都是国度的荣耀。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人可以走一步，除非他看见国度的荣耀和赏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一直劝弟兄姊妹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叫我们走这条路的？约翰的秘诀就是你和我的秘诀。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他也是跟随主最久的，他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也就是我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给他们显现，约翰没有。约翰福音一开始老约翰就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因为什么？因为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那个住在人中间原文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特别你想到犹太的会幕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在至圣所里面有神的荣光。那现在你看见老约翰他有个透视的眼光，他不光看见那个会幕，他看见会幕的至圣所，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呢，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实在说来，如果我们有透视的眼光的话，整本的约翰福音都带我们到变化山上，你所看见都是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容易清楚，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变化山的故事。那不止如此，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呢是提到这个都提到主的晚餐，也讲到主的，就讲了主的晚餐，那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圣餐的开始。你记不记得就在逾越节宴席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主拿起饼来，拿起杯来，那么那一段我们的主特别把它分别出来，那么这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这就是擘饼聚会的开始。所以第一次的擘饼聚会就是在逾越节过一吃宴席的时候，你吃宴席的时候，我们吃宴席的时候啊、我吃宴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吃宴席的时候呢，我们主就设立了他的桌子。所以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逾越节的宴席，但是呢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主的晚餐， 不错，在主的晚餐那天，主洗他们的脚，但那里没有提到主设立他的桌子，很稀奇。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说约翰提了一件事是三本福音书没有提的，三本福音书提的是约翰没有提的，这两个刚好是相同的互补的。那我稍微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就是说我们普通说逾越节的宴席，我们知道这个所谓逾越节的宴席，就是等到这个他们宰杀的羔羊，比方说逾越节那天刚好是正月14号，正月十四号呢，到了中午22:22的时候，你看见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有25万只的羔羊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就宰杀了。到3点钟的时候，然后每一家呢，他们就领回一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到了黄昏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开始庆祝逾越节的宴，他们就吃逾越节的宴席，他们就吃那个羔羊的肉，他们就庆祝那个逾越节。所以我们在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逾越节和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特别是指着逾越节的羔羊，那逾越节的羔羊是正月14号，逾越节的宴席呢是正月15号。为什么呢？因为太阳下山就是另外一天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这个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拿起杯来，那这就是主的桌子的开始，这也就是主的晚餐的开始。我们的主就设立了他的晚餐。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这是马太马可路加告诉我们的。但是呢，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约翰福音提到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主耶稣是在哪一天钉十字架的呢？是在正月14号钉十字架的。什么时候钉十字架呢？就是当大家都在店里面忙着，祭司忙着宰杀羊羔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从12点到3点钟的时候，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中午12点的时候就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到了最后，他说成了，他断了气。那弟兄姊妹，所有发生的故事都在12点到3点钟，家家户户去领取逾越节羔羊。那些逾越节羔羊对于犹太人来说不过是影子，但真正的逾越节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是正月14号那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我们的逾越节，指着逾越节的羔羊来说，那是正月14号，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可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他已经在上面了。那圣经里面明明给我们看见是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面的，一面是逾越节，一面是逾越节的宴席。那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的宴席，主耶稣的确在那里设立了晚餐了。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成千25万只的羔羊被宰杀的时候，那些不过是影子，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同一个时候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老约翰回忆的时候，他记得当初他的先生说：“看哪，神的羔羊。”然后弟兄姊妹，他每年最少有3年，最少有三年，他带着和彼得也许都进到店里面为着逾越节，和他们都去领了逾越节的羔羊。但是到了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时候，老约翰明明站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约翰福音说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其他福音记载的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各有各的重点，圣灵乃是借着不同的重点给凸显出这个约翰福音的特点在哪里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到底主耶稣他怎么是这个一面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怎么一面又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呢？好像是矛盾的，但我想关乎这个四父的矛盾，我们等到以后再说，就这一次聚会以后后 后面我们讲了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再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特别记得，这个是一个特点。所以你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很稀奇，你看你约翰福音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事。约翰福音呢，反而提到的是只有讲洗脚的部分，洗脚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晚餐或所谓的圣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晚餐，这个哥林多十章也讲到。普通大家读圣经只读十一章，对不对？不大读十章。十一章讲的晚餐，但是你若读到第十章的话，那里给我们看主的桌子。所以你看主设立晚餐有两面的，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桌子，另外一方面呢给我们看见晚餐。晚餐的特点就是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桌子的特点就是我们虽然多，但是我们却是一个饼。所以那个桌，那个你们要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我，是特别指着我们与主之间，我们怎样纪念主。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彼此洗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所以这些人都像橄榄摘子一样摘在主的桌子面前。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读圣经一定要记得，不光是有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主的晚餐，同时也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主的桌子。一面是直重的，另一面是横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桌子或者主的晚餐，一面是因着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所做的，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像橄榄摘子一样，我们人虽然多，却是一个饼，我们却一同领基督的血，而且我们一同有一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在主的桌子面前是有这两面的。那不错，虽然在马太、马可、路加只讲到主的晚餐，到了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就在同一个时候讲到什么？讲到他们彼此洗脚，讲到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马太、马可、路加是讲到主的晚餐，但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很明显的隐约的背后给我们看见主的桌子。所以主要他们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如此行为的纪念我，你们知道我怎样爱你们，现在你们也应当记得，你们要怎样的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也是非常明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虽然没有提到主的晚餐，但是呢有他，所以圣经提和不提有他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非常非常的仔细。那在这里我顺便的说一下，提一下，就是当彼得撒网，当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刚好在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指示就是撒网的指示。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这个五旬节说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进来，后来一网又撒下去五千条鱼进来。所以彼得的指示向来是撒网的，但是主呼召约翰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好在捕网，所以约翰的指示就变成了捕网的指示。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圣灵呢就做捕网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做捕网的工作。所以呢，当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的，你看见约翰福音很明显的就提到了。所以这样，你看见这个启示才是完整的启示，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启示。但约翰有他的特点，约翰到了写福音书的时候已经快一百岁了，所以你看见马太、马可、路加好像没有提到的，圣灵现在把它提到，让整个的启示变成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特别是讲到主的晚餐有两面的，好像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没有提到主的桌子，但是你看见很明显提到横的里面，要劝他们怎样彼此洗脚，而彼此洗脚
重点重在哪里？重点就重在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的比较的话，你就能够知道约翰福音的重点重在什么。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你读的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克西马尼，没有提到克西马尼。那虽然没有提到克西马尼我们的主怎样在祷告，但是提到克西马尼的结果，提到克西马尼的结果。所以你看，这又是相辅相成，这又是相辅相成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你发现说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比喻，没有故事性的比喻，这里没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当然这里讲到我就是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光，这些有，但是没有一个故事在背后。你看见吗？在43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在那儿用许多简短的故事把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给了我们，那就是所谓主耶稣的比喻。但是很稀奇，约翰福音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再说过，三本福音重点重在国度，讲到比喻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都是跟国度发生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清楚，马太、马可、路加重在国度，所以呢，主耶稣需要用比喻来让人明白什么叫做国度。但是因为约翰福音的重点重在生命，所以很自然你看见你好像读不到主耶稣故事性的比喻，一个也没有。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在这里，约翰福音在这个在这里，约翰福音稀奇的很。你在马太、马可、路加提到赶鬼的事，约翰福音好像没有提到。所以你看，那又是跟国度发生关系，又是和国度发生关系。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马可、路加，你看你主耶稣行神迹，约翰福音也讲的主耶稣行神迹，有一点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讲的主耶稣行神迹，因为主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心，然后伸手就医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神迹呢，乃是告诉我们的主怎样动了怜悯的心，然后一个神迹就产生了，这是他的重点。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所有的神迹提到的神迹都是因着神的荣耀，所以不一样。你看见吗？在马太、马可、路加讲到神迹，他的重点重在神的大能，神能做一件怎么样奇妙的事。然后你看长大麻的得洁净，然后你看见风和浪都平静，这是特别，这个特别是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重点。但约翰福音的重点给我们看见，只要约翰福音讲到神迹，一面不光是讲到神的荣耀，而且他用了个特别的字，那个特别的字呢，那个特别的字在英文是 sign， 意思就是指标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的主行了那许多神迹，实际上每一个神迹都是一个属灵的指标，在每一个神迹的背后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他医好了瞎子以后，你看见主耶稣讲了一篇的道，那篇道差不多有一章那么长。主耶稣行了吃了五个饼两条叫5000吃饱，那是第五章。到第六章，你看主耶稣用全章来解释为什么他有五个饼两条叫5000人吃饱。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马可、路加那些的神迹是神迹，没有解释。你最多的解释就是主耶稣动了慈心而已。但如果你读的约翰福音，你知道这些神迹除了主耶稣动了神迹、动了慈心之外，他的目的要让我们认识他是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主行神迹，那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彰显给人，而且背后是有一些的功课。为什么五个饼两条叫5000人吃饱？那背后有一个属天的教训，那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所以当你有这些比较以后，你就知道说约翰怎样做捕网的工作，因为他的指示就是捕网的指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叫他，现在你看因着约翰的那一份的服侍，就是叫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启示就更完整。你要把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主就更认识更清楚。 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也显出约翰福音的特点来。比方说，我们说到神迹是为着荣耀，也是背后有一个教训，很自然，这是属灵的。这个不光是一个慈善的动作，不是；这个不光是一个怜悯的动作，不光是个救济的动作，不是。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主耶稣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要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且在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代表属灵的教训。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总共就有八个神迹，而这个八个神迹你发现呢，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遥遥相对，第二个跟倒数第二个遥遥相对，第三个跟倒数第三个遥遥相对，第四个跟倒数第四个是遥遥相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四组的神迹配合起来，为着把一个完整的教训给我们。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和概念，你再来读约翰福音，你发现就不同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约翰福音它背后的的确确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见有的马太马可路加提了，有的只有约翰福音提到。所以很多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若仔细来读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比我举个例子吧，比方就说五个饼两条鱼，你比较三本福音书和约翰福音书记载，你看约翰福音有它的特点，有它的重点。比方说讲到其他也是，比方说讲到这个比方说讲到这个玛利亚高主耶稣，你如果比较这些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约翰福音的重点又是不同。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只有约翰福音提到的。我想很清楚，比方说尼哥底母，你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比方撒玛利亚婚的故事，只有这里有。然后呢，38年的瘫子，只有约翰福音有。比方说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只有约翰福音。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只有约翰福音提到。只有读到约翰福音，你才知道为什么犹太要杀害主耶稣。我们知道当然有他的原因，近因就是因为他们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就变成人要定死我们主耶稣的近因，最近的原因是拉撒路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什么没有提，什么提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本福音书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你还会发现一件事，就是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升天，主耶稣没有提到主耶稣升天。那我们就说得很清楚，因为什么没有提到升天？他神的儿子，他已经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所以根本不必要提到升天的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约翰福音没有提到升天。所以可见呢，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特别特别的重点。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需要提一下，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算是尝试，我们如果要对约翰福音有认识的话，这些我们都需要把它掌握住。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想需要提的，很快的提一下，就是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和三本福音书记载，你发现很稀奇，就是这个三本福音书记载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像呢是等到施洗约翰坐了牢了，然后他开始他的知识，开始他的工作，这是马太马可给你印象。但约翰不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其实在施洗约翰坐监牢以前就开始他的工作，所以事实上主耶稣的工作是和施洗约翰的工作重叠。所以关于施洗约翰坐监牢以前主耶稣怎么进他的职事，怎么做他的工作，只有约翰福音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样在加利利显在人中间的工作，但是在为主做工以前，人所看见都是显出来的。在这个以前，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根是什么。我们看见一个树，我们只看见那个，我们只看见那个树枝很茂盛，我们从来不知道看不见的部分，就是根的部分，能伸到一个地步，根长伸到一个地步，一直探到水源的。我们称赞这棵树很伟大，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根有多深。我们 看见这个树伟大，因为这些树看得见的部分叫我们很有印象，我们看不见看不见的部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马太马可路加你看见那个树，约翰福音你看一个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要为主做工，我们做许许多多的工，给人看见的是外面上外面的树，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应该有个根的，应该有一部分，有一部分的工作好像别人看不见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前面几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你看见，就是主耶稣的功用来讲，他可以对几千，你看见他在旷野，在旷野，在田间，他对几千人，你看多少人来跟随他，他的工作实在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他可以一个人，他为着一个人，他可以和尼哥底母谈话，他也特地要经过撒玛利亚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他不会觉得只是一个人他就不做了。他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主来说，他的工作可以成千成万的人，很大的成果的。但是对我们主来讲，每一个灵魂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你看见起头主的工作是一对一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很隐藏的工作，好像你看不见多少的果效的。让我们记得，只有这样忠心为神工作的人，然后神才能把大的事情放在他的手里。今天我们不传福音就算，我们一传福音就要几百人才行，如果小猫三四只我们就讲不出来了。这就证明说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为主做工。所以我们要明白，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的执事不光是在施洗约翰做监牢以后，做监牢以前已经就开始了。所以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的前几面，前面你看见非常非常清楚。那不止如此，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你如果读到马太马可路加，你晓得当我们的主告诉彼得约翰说，你们来跟从我，要叫你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我们会有个错觉，以为那是他们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主，其实不是的。你看见吗？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慢慢开始日夜和主在一起，但是我们忘记有一段神对于门徒的带领是只有约翰福音我们才会明白。因为事实上呢，主耶稣遇见彼得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马太马可路加记载主耶稣对彼得说，你们要来跟从我，叫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是九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跟从主。那等到后来彼得雅各约翰几乎全部的时间来跟随主的，但他们的根基在什么地方？他们最早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职业，他们每个人还是在那里打鱼。所以呢，他们一面来跟随主，特别到了重要，他们不是每24小时的跟随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仍旧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那么然后呢，他们仍旧与主同工。所以只有当你仍旧站在神给你岗位上，你能侍奉主向主忠心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网撇下，可以把船撇下，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叫跟从主。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做母亲也好，做在公事房里也好，如果我们是很忙不错，但如果今天我们不懂得侍奉神，你一直梦想说有一天我要把什么都撇下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路我们看得不清楚，原因就是我们只看见马太马可路加，我们忘记了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给我们看见主工作的开始，事实上不是从这个施洗约翰做监以后，事实上做监以前已经开始了，他已经遇见门徒，他已经帮助门徒了。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到迦拿婚宴的时候，世上这些门徒们他们仍旧是去打鱼，然后呢 到了过年过节，到了这个主耶稣要到婚宴去的时候，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侍奉主一样，你看见主在每一个岗位上叫我们做母亲，叫我们做父亲，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在小事上忠心？在这种情形下你能不能读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你能不能聚会？在这种情形下你能不能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侍奉主是我来决定一个模式，然后我就能侍奉主。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主是在基督的皇宫里面，基督的学校里面，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所以你看见吗？主是一定要在波大尼遇见他们，然后让他们学一些很重要的功课，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基础。到了马太、马可、路加，然后主才说，我要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人。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开始得人与得语的时候，那已经到了我们工作的阶段了。但在这个以前，主说你来跟从我，主没有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语一样。主对腓力没有这么说，你来跟从我。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主对我们说去，我们没有听见主说对我们说来。其实主说去的人都是先对他们说来的人，但是很可惜，我们忙着去，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主说你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来到主面前，让他在我们上工作，我们怎么能为他工作？你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你有很多推展的，你有很多推动的力量，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一个人没有让神在他身上工作，他怎么能为神工作呢？所以你首先要听见主说来，来跟从我，然后你看见主训练我们，到了有一天不错，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时候你就看见我们就可以为主工作了。但是在这个以前，我们这些人需要让主来做才可以。那这些只有在约翰福音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你光看马太、马可、路加，好像看得不清楚。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那么这样你看见，这是约翰福音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约翰，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发现他多半服侍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马太、马可、路加那主要服侍地方多半是在加利利，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多半在耶路撒冷，所以很稀奇，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一个感觉，觉得好像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其实他离开过好几次。但是呢，那是你若仔细读，你知道他其实是断断续续的，他不是一直在耶路撒冷，但是约翰给你的感觉好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因为神给约翰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因为他知道最后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那一段主的工作是特别约翰注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老约翰神给他的托付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讲的耶路撒冷。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那个前面十一章到了最后耶路撒讲的耶路地上的耶路撒冷圣城，然后最后的第二部分二十二章是讲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知道，老约翰他对于耶路撒冷是有基础的，他对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是最清楚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再和其他马太、马可、路加的福音你一比较，你就知道他对于耶路撒冷的知识是街头巷尾的知识，他从这条街到那条街他清楚得很，他可以说他可以说是老耶路撒冷，对于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他描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弟兄姊妹，就是那个描写，我们一面能够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你就看见从约翰所给我们看见那些地点是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就带来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也是约翰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不同的。 那么还有呢，在时间上，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是三年半。如果你仔细读马太、马可、路加的话，你的感觉是好像主耶稣只工作了大概一年的钱，因为马太、马可、路加只提到一个逾越节。那约翰福音呢，是给我们看见三个逾越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三十年出来传道，然后呢加上三年，所以是33年半。所以明天晚上也不是下一次，也许我考大家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是33年半？很简单的，因为约翰福音讲了三个逾越节就清楚了。那如果你是马太、马可、路加，那主耶稣好像是31年多一点，但是不是，是马太、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过了三个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那不光如此，你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们经过那个稻麦田的时候，不过掐就是他不是他们把那个麦子戳一戳就算是做工了嘛。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是刚好发生在春天的时候，所以是一个春天。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那么那个时候圣经还讲到有讲到青草地上，特别讲的这个地草是青的，所以那个时候刚好也是春天快到夏天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变化山，不是在变化山上，彼得说让我们住3座棚，为什么呢？因为那住棚接近了。所以你把这些时间把它放在一起，通通放在一起的话，刚好是3年。所以我们知道，你先是知道约翰福音有三个逾越节，然后呢你再去读圣经，你发现说门徒们掐麦穗，那么再加上这个5个饼2条鱼，再加上这个变化三三五，加在一起你刚好是3年。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呢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